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创世纪第37章，主题是神在哪里。这里叙述的是约瑟被恨被卖的过程，竟然完全没有提到神，就连人的对话中也没有提到神。那么神在哪里呢？哥哥们恨约瑟的时候神在哪里呢？哥哥们卖约瑟的时候神在哪里呢？感觉神似乎从整个叙述的过程中消失了。亲爱的，其实神一直都在。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会像创世纪37章，感觉神好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遇见各种的环境，从人生的高处一路往下跌，无助当中却又找不着神。神在哪里呢？亲爱的，今天神告诉我们，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按手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前后环绕着我们。我们的视野短浅狭窄，有时看不见神，也感觉不到神，但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从来不曾离弃我们。阿们。今天就让我们从创世纪37章，在一个没有提到神的章节里，来看见那看不见的神。第一段落，37章1-11节。约瑟的原生家庭。第一节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上一章告诉我们，雅各和哥哥以扫分道而行，因为他们二人的财物和牲畜甚多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他们不能同居，所以以扫带着妻儿家业和一切的牲畜财物离开了雅各，住在西尔山。现在故事转移回到了雅各。第二节，雅各的计略如下，其实就是雅各的后代，可以翻译为后代，也可以翻译为历史。以扫后代的记载非常的简略，只有一章的记载，强调他是以东人的始祖。从这一章开始，焦点集中在雅各的12个儿子，因为他们是继承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。从37-50章，我们将看见雅各的12个儿子从仇恨到和好。在神的计划中，他们将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一起承接应许，得地为业。他们将成为大国，如同地上的尘沙、天上的星辰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他们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他们得福。雅各的后代从17岁的约瑟开始说起。2-3节描述约瑟家中的地位。约瑟17岁与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少年人的意思，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伯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有人说约瑟不懂人情世故，在背后打小报告，所以得罪了哥哥们。其实我看见的不是打小报告，我个人认为约瑟此举动是他的尽责和他的忠心。有解经家解释说，父亲雅各经常打发约瑟去看管这四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们，也就是父亲的妾所生的儿子们。以位份来说，约瑟是正房的妻子生的儿子，位份大于妾所生的儿子。以父亲的角度来说，约瑟是他的爱妻拉结所生的儿子，是他老年得来的儿子，又是他最宠爱的儿子。甚至有学者认为，在雅各的心中，约瑟已经取代了长子的位份，因为吕便之前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，玷污了父亲的床，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所以父亲将管理的重任委托给约瑟。面对哥哥们的恶行，约瑟没有包庇他们，也没有为了讨好他们而遮掩他们的恶行。约瑟如实禀告，虽然得罪哥哥们，他也忠心尽责。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所处的岗位上忠心尽责。无论是在波提法家里做奴仆，或是在监狱里为囚犯，又或是后来升为宰相，他都是同样忠心尽责。所以神和人都器重他。如果约瑟是一个只会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，我想神应该不会如此器重他吧。3-4节描述约瑟的彩衣。第三节，以色列原本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，因为约瑟是他老年生的。雅各91岁的时候，拉结给他生了约瑟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此彩衣独一无二，弟兄中只有约瑟穿着彩衣。有些学者描述彩衣有长袖子，意味着不需用手劳动，只需要管理家中的事物，并且彩衣是一件长袍，代表家里的地位，同时也代表 耀了真容和父亲的宠爱。第四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哥哥们就连问安的一句 Shalom 平安都不愿说出口，也不以和睦的语气与约瑟说话。原来真正惹祸的不是约瑟把哥哥们的事情禀告父亲，乃是父亲的偏爱。这里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同样的爱每一个孩子。父母的偏爱往往伤害了孩子，造成了孩子们之间的分裂和仇恨。神不偏待人，所以我们也不要偏待人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们。五到十一节描述约瑟的梦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便对哥哥们说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意思就是哥哥们要向他下拜。哥哥们当然不服气，原本就因为父亲偏爱而恨他，现在难道弟弟还真要做王管辖他们？因此哥哥们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，这是导致哥哥们恨约瑟的第二个原因。不但如此，约瑟后来又做了一个梦，他就告诉哥哥们，看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。这次约瑟还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就责备他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因此哥哥们都嫉妒，父亲雅各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这让我想起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不明白的话他也存记在心。第二段落，37章12到36节，约瑟的被卖。12到14节，这一天父亲打发约瑟去示剑，看看在那里牧羊的哥哥们。父亲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为什么雅各打发约瑟去示剑看哥哥们呢？虽然示剑是雅各所买的地，但雅各的种子曾经在示剑惹祸，残暴地杀害了城中的一切男丁，并掳掠了那城，夺了他们的一切。这时他们再去示剑牧放羊群，雅各多少会担心他们的安危，所以打发约瑟去。于是约瑟就按照父亲的吩咐出了希伯伦谷，往示剑去了。我们看见的不但是父亲对约瑟的信任，我们也看见了约瑟对父亲的顺服。父亲委托约瑟去看看哥哥们，他就立刻去了。神曾经问该隐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该隐回答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该隐不认为自己需要看守弟弟，弟弟的事与他毫无关系。我们呢？即便是那恨我们的弟兄，我们是否愿意去看看他们的情况如何，如约瑟一样？或者我们置身事外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是我们弟兄的守护者， Brother's Keeper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及他人的事。约瑟年轻时顾及哥哥们的事，将来神要把更大更多的责任一个接一个地交在他的手中。他管理波提法的家，后来管理监狱里的囚犯，最后管理全埃及的国家大事。这一切从小事上忠心开始。15到17节，约瑟寻找哥哥的路上，他在田野迷了路，有人遇见他就问，你找什么？约瑟自己走迷了路，却仍然惦记着哥哥们。他说，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。得知他们往多滩去了，约瑟就赶紧的追上，背负着父亲的托付，他没有耽误。18到20节，哥哥们同谋要杀害约瑟。哥哥们远远看见约瑟，趁着他还没有来到，大家就同谋要杀害他。他们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。他们看见约瑟不是看见弟弟，而是看见那做梦的。对约瑟的恨和嫉妒掩盖了骨肉之亲的血缘关系，由心中的恨竟然生出了杀意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哥哥们自我中心的角度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就觉得约瑟的梦在羞辱他们，贬低他们，所以他们不服也不甘心，甚 至想要拦阻此梦的应验。他们认为只要除掉约瑟，约瑟的梦就永远都不会实现了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其实约瑟的梦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神在其中的心意其实是为了他们的好，要保全他们的性命。原来约瑟此梦实现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全家蒙恩的时候。到了那时，约瑟已经是埃及的宰相，治理埃及的大权和仓房的粮食都在他的调度之下。而哥哥们在饥荒中失魂落魄地来到埃及买食物，那一次他们向约瑟下拜，从约瑟那里得以买到粮食，养活他们家里的所有人，不至于饥荒中饿死。这就是约瑟的梦。可惜仇恨蒙蔽眼睛的哥哥们曲解了约瑟的梦，没有看见神在其中的美意和救赎的计划。他们竟然想要杀了约瑟，这样他的梦就永远无法实现，他们也不需要向约瑟下拜。21-22节，吕便想要救约瑟归还他的父亲。吕便听见了他们的计谋，一连说了三个不可：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不可流他的血，不可下手害他。吕便说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因为吕便的意思是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，把约瑟归还父亲。吕便其实是雅各的长子，这时候十个哥哥里只有他站出来为约瑟说话。也许他也嫉妒弟弟，但他知道不能害弟弟的性命，他仍然有良知，所以一心想要救约瑟，把他归还父亲。许多年后，吕便答应父亲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给他，如果带不回来，吕便宁愿以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性命来抵换。虽然吕便在父亲那里失去了长子的位分，但他渐渐学会了身为长兄的风范和度量。在仇恨当中，吕便的善良显得额外宝贵。23-24节，约瑟来到了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立刻剥了那碍眼惹人厌的彩衣，并把它丢在坑里。这坑是空的，没有水。许多年后，哥哥们回忆此事件的时候，描述约瑟哀求他们，他们看见约瑟心里的愁苦，却不肯听。25-28节，犹大提议把约瑟卖了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：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犹大同样也拦住弟兄们不可杀约瑟，但他提出的建议竟然是把约瑟给卖了。其实犹大很多年后也改变了，他极力要保住便雅悯的性命，甚至以自己的性命抵换，宁愿代替便雅悯留下在埃及做奴仆，因为他知道父亲的命与便雅悯的命相连。这时候想救约瑟的吕便正好不在场，其余的哥哥们就听从了犹大，奖定20舍克的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去埃及。29-30节，等到吕便回到坑边，竟发现约瑟不在坑里了。他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：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吕便急透了，他对弟弟的真情流露神看见了，并且记载在圣经里。所谓患难见真情，之前看见父亲对约瑟的偏爱，听见约瑟的梦，吕便心里也不好受，但来到了紧急关头，吕便的心还是顾及骨肉之情。在被仇恨蒙蔽的弟兄当中，更加的凸显了吕便善良的一面。31-35节，父亲以为约瑟死了，为他悲哀多日。通常人犯了错，为了遮掩自己的过犯，会继续的一错再错。这时他们得想出一个办法，制造一个约瑟被野兽吃了的证据来掩盖自己的罪恶。31-32节，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：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他认得就说：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野兽把它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雅各看见就认定约瑟死了，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衣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一个父亲因痛失爱子而伤心欲绝，甚至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。他说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 雅各伤痛到一个地步，认为他会悲哀致死，悲哀到一个地步会一直延续到他死的那一天，甚至到一个地步悲哀致死，好与爱子重逢。约瑟的生命中有两件衣裳为假证据，第一件就是父亲给他的彩衣，哥哥们拔了他的彩衣，沾了血送回去给父亲，这彩衣为约瑟死了的假证据。好几年后，约瑟的生命中再次出现第二件衣服为假证据，那是一件仆人的衣裳，主人的妻子拉了他的衣裳留下，为约瑟侵犯他的假证据。又再过了好几年，约瑟不但脱去了囚犯的衣裳，而且还穿上了法老赐给他的细麻衣，戴上法老手上打印的戒指，为法老治理埃及全地。最后36节，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，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。今天这一章在这里结束，明天的创世纪38章，故事的焦点将转移到犹大身上，到了第39章再回到约瑟在埃及的经历。现在我们来回应与祷告，我们花点时间来思考约瑟在被卖的过程中神在哪里呢？虽然这一整章都没有提到神，似乎约瑟被卖的时候神好像消失了，但其实神一直都在。使徒行传7章9节说，先主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。到了第39章，我们就会看见圣经一再的强调神与约瑟同在。对我们而言，很多时候我们苦难暗中看不见神，感觉神非常的遥远，但愿我们在我们无助的日子里，即便看不见神的时候，仍然相信神早已经计划好了。这一章我们看见两个计划，就是人的计划和神的计划。第一，哥哥们同谋一个除灭约瑟的计划，被吕便拦住了，不可杀他。第二，吕便心中默默有一个计划，他在等待时机把约瑟救出来，但时机还未到，约瑟就已经被卖了。第三，犹大临时也有个计划，不如把弟弟卖了，又不需要杀害自己的骨肉，又可以除掉眼中钉。看似犹大的计谋得逞，但其实这一切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进行，因为神早已经有个计划，是要把他们带到埃及。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以撒之前，在还没有父亲雅各之前，神就早已经在创世纪15章向亚伯拉罕预言，神必把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永远的产业，但必须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溢。所以在这期间有400年的时间，他们会寄居在别人的地。原来当时神所说的就是埃及地，在那里他们将被苦待，但他们会强盛，并且人数不断增长，成为大族。等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要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，再回到应许之地，并且得地为业。所以按照神在创世纪15章所预言的计划，神在创世纪37章先差遣约瑟去埃及，之后他们全家都要去埃及。第二，我们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在人看来是不幸，但却是神完美的计划。原来是神在差遣约瑟，在他们已先去埃及，为要保全许多人的命。但愿我们在无助的日子，即便看不见神，仍然相信神在掌权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，即便我们看不见你，甚至感觉不到你，但你一直都在。从约瑟被卖的叙述中虽然没有提到你，但我们确实看见你是万事互相效力，预先差遣了约瑟到埃及，预备好一切，好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旨意中，而且你的旨意是美好的，就算是困境你也可以化为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每一个环境里掌权。约瑟无法决定父亲对他的偏爱，约瑟无法改变哥哥们对他的态度，这一切似乎把约瑟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，但我们看见主你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。这破裂的家庭将来主你亲自修复，约瑟在他能力范围内忠心尽责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像约瑟一般无助，无法支配别人，也无法改变环境，这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仍然掌权，好让我们在你托付我们的大小事情上继续的忠心尽责。终有一天我们必看见关系的修复，并看见主你奇妙的带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